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5月25号到5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大陆游客大开眼界说法轮功精神面貌好。2015年5月23日是加拿大卑诗省长周末，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卑诗省首府维多利亚市的维多利亚日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维多利亚市位于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岛上，维多利亚日游行是当地具有悠久历史的盛事，今年是第118届维多利亚日游行，有115个团体参加了游行表演，超过10万人现场观看。来自大陆的游客郭先生说，维多利亚游行是我来到海外第二次观看游行，在这个场合里能感觉到海外自由和喜庆的气氛。我看到法轮大法团体并不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他们就是锻炼身体和加强修养。他表示到海外旅行大开眼界。来自大陆的留学生王先生在维多利亚留学半年了，他看到法轮大法队伍整齐的阵容和精彩的表演时说，在国内时所了解到的资讯都是来自国内中共电视报纸上的宣传，当时并不知道真假，以至于到海外一听说法轮功还有抵触情绪。可是今天亲眼看到法轮大法的军乐队、真善忍花车、腰鼓队以及练功等的演示，感觉到法轮大法学员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大家都很愉悦和正面向上。所以我觉得身在国外不能把国内的偏见带到海外来。他还表示要上网多了解一下法轮功的讯息。
德国吕嫩市文化节法轮功团体获奖，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21号，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轮州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吕嫩市的多元文化节，他们向当地民众介绍了法轮功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团体在36个展位的评比中获得第二名，并被主办方邀请到舞台上领奖。法轮功学员展位上的横幅写着3个字“真善忍”，这是他们的修炼原则。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获得了积极的变化。参加活动的学员多数有移民背景，他们积极向往来民众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
欧裔议会书面声明，欲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近日，欧洲议会中5个党派的12位欧洲议会议员提出了一项书面声明，要求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项名为《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书面声明，重申了在中国的良心犯未经同意就遭到系统的受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主要包括进行法轮功这种平和的修炼的学员，还有维族、藏人和基督徒等，这种行为必须停止。鉴于其严重性，书面声明还要求欧洲议会刻不容缓地对在中国的活摘器官进行独立调查。在2016年5月25至26日，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全会期间，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总部大楼前举行活动，要求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希望更多的议会议员及各界人士支持这项书面声明。
被爱尔兰民众冒雨签名表达正义之声，2016年5月21日，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最繁华的亚瑟广场，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虽然活动中时有阵雨，不少善良淳朴的北爱尔兰民众被法轮大法的美好所吸引，主动上前询问怎样开始练功。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事实面前， 很多人郑重地在反迫害征信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死囚得法纪，作者谭晨。多年前的那个中秋，我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遇到了一个有点小功能的死囚，他对大法的相信令人称奇。初入监牢，我被推进牢房时已是深夜，外面下着秋雨，铁门咣当一声就关上了。靠牢门睡的三个人还在闲聊，其他人都静静地躺着，还有两个人在过道里站着值班。牢房是一间筒子房，有十米左右长，靠墙是一个大通铺，躺有二十多个人。铺边上是一米左右的过道，通铺与铁门之间也有一个一米宽的过道。靠门睡的是号头，一般称为大猫，紧挨着的是副号头，也被称为二猫。当然能靠着二猫睡的人也都是有点头脸的，可是此人却带着镣穿铐，就是一根铁链把手铐和脚镣连起来的刑具，那大多是给重刑犯戴的。二猫很瘦，见我进来就问了一句，干什么的？我说法轮功。大猫是个矮胖子，说法轮功，这回可见着真的了。戴镣穿铐的那位说，我问你，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说天很晚了，别影响大家睡觉，我就给你说两个问题，你想想，天安门自焚是谁录的像？录像的和放录像的是不是一家？他哦了一声说，好，你先睡，明天再说。第二天天刚刚麻亮就起床了，几分钟的时间洗漱完毕，大猫让我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磨锡纸，就是把一张锡纸和一张黄纸叠在一起后，用木板在铺板上把这两张纸挤在一起，这是给死人烧纸用的纸钱。磨锡纸时大家都坐在过道上，把铺板当成操作台。我很明确地拒绝这样的奴役，大猫很不耐烦地吼，为什么大家都干你不干？我说我不是犯人，是被绑架进来的。他一吼，立马围上来几个人。他回头看那个戴镣穿铐的人，那人很平静地看着我，一点态度也没有。二猫在那边搭了腔，不干就不干吧，这是我朋友，我们一会儿好好聊聊。大猫和二猫看大家都开始干活后，在铺上溜达了两圈，也去磨锡纸去了。靠门的过道和铺边的过道是一个直角，我就坐在墙角练功。镣穿铐半躺在铺上吸烟，开始打坐时我没有静下来，在想怎么回事呢？这号可是全看守所最残酷的号子，怎么号头都得干活，而那个戴镣穿铐的却像个大老板似的。昨天的一幕又重新在我头脑里浮现出来。我在家中因为上明慧网被非法绑架，先是被绑架到公安局，折腾了大半天，又被劫持到看守所。当时在看守所搜身时遭我拒绝，有个警察骂骂咧咧的吼，看你文绉绉的样，本来想给你送到过渡号，这回非得把你送到13号去，让你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警察所说的过渡号是指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人被暂时关押的牢房，管理要宽松一些，而这个13号却是全看守所最严厉的。练功时是不能想这些东西的，我赶忙把这些念头排斥掉，渐渐定了下来。被骗的得有多少人？早饭后，镣穿铐把我叫到他的铺前，问我，你昨天说的天安门自焚那两个问题，我想了大半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详细的讲一讲。我说，天安门自焚发生在2001年元月23号，也就是那一年的除夕。江某某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遇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已经到了推行不下去的地步。于是江某某使用了更加恶毒的栽赃伎俩，也就是炮制天安门自焚来栽赃法轮功，好为他加大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这个自焚事件之所以恶毒，就是他所使用的手段最能挑起世人的仇恨。从自焚的方式到所挑选的人员，再到选择的时机，加上后来的滚动式播放，各大媒体配合的集体声讨， 所有的中国人都被中共制造的这起伪案蒙骗了。大的背景讲完后，我又详细的给他讲了自焚伪案的各种破洞和疑点。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到哪里找那么多灭火器，而且是一分多钟同时拿出来的。那个王进东身上的衣服都烧烂了，可是他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的雪碧瓶也完好无损。他身后的那个武警一手掂着个灭火毯在那儿等着，口号喊完后再盖灭火毯。而王进东喊口号时，他身上已经没有明火了，还盖那个灭火毯干嘛？不是有个小女孩叫刘思颖吗？说气管切开了，可四天后记者采访她时，她竟然还能唱歌。录像中的那么多特写镜头，要不是摄像机处于时刻准备着的待机状态，能拍摄下来吗？再说中共的宣传管控，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所有的造假新闻不都是中共一手炮制出来的？中共自己制造假新闻，自己演，自己拍，自己放，他敢让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在电视台现身说法吗？看得出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不住地点头。我讲完了，他长叹了一声，往后一躺说，某某党真卑鄙，连我都被骗了，被骗的中国人不知道有多少呢。他又问了一下我的个人情况，末了他说，兄弟，你是个好人，法轮功是好的，这都不用问了，其他忙我帮不上，但是在这看守所我保证你不受欺负，就是你调到其他号，指牢房，我打个招呼，没有人不买我的账。法轮大法的威力。我给他讲自焚真相时，有意把声音大一点，好让更多的人听到。廖川靠对大家说，这个法轮功是个知识分子，看人家这说话头头是道，叫人服气，以后在咱号里都称他为老师，对老师都尊重点儿。就有人说，老师，你这样信法轮功，给我治治病呗，我胃疼。我说，法轮功的道理真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以后有机会我和大家多交流，但是你要想好病也不是没有办法，就诚心诚意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大家一听都笑了，还说就这么简单。廖川靠一看牢房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就说，都给我闭嘴，上脸了不是，要信就念，不准乱说。大家立马都不出声了。因为我穿的比较薄，当天我有点流鼻涕，是感冒的症状。我一想，在这里我不能出现不好的状况，自己身体都不好，怎么给人讲法轮功真相？我求师父呵护，睡了一觉后天明，什么症状都没了。廖川靠在大家都干活时就讲了，法轮功好不好大家都看着呢，昨天这个老师和你们几个一样，又咳嗽又流鼻涕的，可是看看现在，人家啥事儿没有了，你们呢？大家都看着我。有个感冒的说，真的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我说，那就看你自己的用心程度了。那个胃疼的说，我要谢谢这位老师，我昨天开始念真的有效果，今天胃舒服多了，这法轮功是真的。我说，你可别感谢我，要谢就感谢李洪志老师。廖川靠把我喊到他铺位前说，你看我这手腕戴的这种镣铐的，前几天又红又肿，医生说这是铁锈造成的，抹什么都不好使，你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病，我就一直在念，你看现在好多了。他戴的是那种土制的手铐，就是把钢筋窝成圈焊成的，这种刑具是特制的，只有重刑犯才给戴。我就问他，你怎么戴这种刑具呢？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犯罪的过程。死囚的功能，他叫齐杰，是因为绑架了我们县的首富，而且还牵扯到一起故意杀人案，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家人正在给他上诉。他说，判我死刑时我真的不后悔，我做了那么大的恶就该判死刑。我那几个伙计都吓得连字都签不上，唯有我谈笑风生，
我说我该死，这是早晚的事儿。人活着嘛，就得洒脱点，看开点。当时法庭上那么多人，没有不佩服我的，说我真是个爷们儿。这个琪姐还有点小功能，能够预知一点事儿，她多少有点他心通功能。她说我判死刑前是这号的大猫，以前的那个大猫做了个梦，让我给他圆梦。我就说你今天该走了，你的牢狱之灾今天期满。我当时就是那么真真切切知道的，大家都以为我是开玩笑。中午吃饭时，他端起碗刚要吃，我就说你快把碗放下，这就放你呢，吃啥吃，出去吃好吃的去。我话音刚落，牢门响，真的把他放了。临走时，他给咱号的号包警察老金推荐我。其实我当大猫时给老金带来不少外快呢。原来这个齐杰还和包号警察老金联合给犯人们找门路走后门。他说老金为啥这么信任我，来个犯人我一打眼就知道他犯的事儿大不大，能不能被判刑。我看着可以的，就把他拉到外边放风场谈，让他把家里的关系告诉我，电话告诉我。老金一来，我一使眼色，老金就把我提出去。我把这些信息告诉老金，老金在外边运作，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事情给办了。哪个人走的不回头感谢我，老金得钱，我得照顾，我们各取所需嘛。咱们这个号为什么这么有名，还得会用人。你看那四大金刚，两个当过武警，两个当过侦察兵，我只要一个眼色，让他打谁就打谁。可是我这一判刑，看守所的规矩，死刑犯不能当号头，我就下来了。就这俩猫，我说不叫他干，就这一句话，他敢不听我的。老金给他俩特意交代过，什么事都由我做主，不过你是个好人，绝对是个好人。那天晚上你一进来，我看你慈眉善目的，就知道你是好人。你们这法轮功也是够屈的，要不是因为某某党迫害你们，你啥时候也不会到这儿来。有一次警察提审我，我回来后齐杰问我，提审你的是不是两个人，一个人坐在那儿，旁边还站着一个，站着的那个人又高又胖。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到的。有好多次他说今晚该有人给我们送吃的了，晚上真的有警察把烧鸡之类的东西给号里的人带进来，这也算是看守所的潜规则吧。所有的违禁品，包括烟酒肉甚至毒品，警察不往里送，谁也送不进来。死囚得法。齐杰给我说有两个梦他一直解不开。他讲一次我梦到一个透明的金字塔，奇怪的是金字塔上怎么画着的有美国、俄罗斯、法国这些国家，地球不是圆的吗？这个我搞不明白。还有一个梦，梦到半空中有十几个大佛在那儿坐着，都是闭着眼，我就转到一个大佛的旁边，用手去挠他的嘎吱窝，这个佛一把拽着我的手，把我抡了好几圈，一下把我吓醒了。特别是这个梦我没有敢说出来，要说出来那些人背地里肯定说都梦到佛了，那不该上西天了。我笑了起来说最起码这个梦不是上西天的意思，你想你梦到佛，一个人能有多大的福分才能梦到佛呢？这只能说明你的福分大，根基好，你修炼法轮功吧。他说我也想修，我知道这法轮功真好，我要是修炼法轮功哪里会去犯罪，要是早认识你，你看我这都判了死刑了，虽说上诉了，谁知能不能活下来。我告诉他那就看你真的下不下决心修炼了，你只要下决心修炼，你的人生道路师父会给你重新安排的。那时我也真希望出现奇迹，希望他能躲过这场劫难，死刑改成死缓也好。可是谁知道他的决心能下多大呢？真心不真心，那得出自于他的本性。很多人说话表面上说的信誓旦旦的，可是他的内心根本就没动，有些人真的不会说真心话了。第二天他跟我说我这两天老做梦，都是一群乱七八糟的东西追杀我， 说我修炼法轮功，那得把欠他们的债都还了。那些东西真多呀，一眼都看不到边，他们追我就跑，我得欠多少东西啊，我可能真的修炼不了了。我鼓励他，一个再恶的人，只要不在大法弘传时对大法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都有希望。一个生命到世间，目的都是为了大法而来，可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无知中做过无数的坏事，师父都不看这些，要的就是一颗向善的心。他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不只是只参与过这一桩命案，我还杀过人。我很震惊，不是他说的还杀过人这件事的本身，我想的是一个人作恶做得太大时，修炼起来真的很难。在很多功法的修炼中都讲欠命还命的，只有这一世把命还了，下一世才能修炼。一个人欠下的不好的东西，在他将要修炼时，很多都会出来挡在那儿，阻止他修炼。可是大法是无所不能的，生在大法弘传之时，这是生命最大的缘分。我就告诉他，以前做过的事不管是什么，你都不要考虑，现在是你要不要修炼，要不要得大法。他说在大法面前我没有拒绝的理由。过了一天，他对我说，你教我法轮功吧，我不管还能活多久，明天枪毙，今天我也要修炼，这一生能修多少修多少，最起码为下一生重修大法埋下机缘。我为他的选择而感慨，生们的本源都是渴望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他又说，昨晚我想了很久，我能在生命的最后遇到你，是我万分的荣幸，你是为我而来，是师父让你来给我传法的。我说，法轮功我可以教你，但是我得告诉你，修炼法轮功重在修心，要想修心必须有大法做指导，而咱这个法除了师尊之外谁也讲不了，但在这特殊的条件下，我可以给你复述师父的讲法，以后见到师尊的讲法，你就按照师尊的讲法来修，一切按师尊的讲法为准。他很庄重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我们的师尊只有一个。于是我开始给他复述转法轮上的内容，能背下来的我就告诉他说这是师父的原话，不能背下来的我就把大致意思复述下来，同时告诉他师尊讲的法有不同层次的内涵，修到哪一层次的时候，那一层次的法会自动显现。等我把整部转法轮给他复述完后，齐杰说，有一个心思我还没有跟你说，从小到大我就感到我来到世上是在等一个人，等一件事儿，就是判我死刑时我这个感觉都没有消减过，今天我算是明白了，我等的人是李洪志师父，等的事就是法轮功。四球说，你走的那天要下大雪，用雪洗刷你的冤屈。七姐曾跟我说，说他判了死刑后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还说这看守所煞气太重，真的是有很多冤魂，每次枪毙人时，前几天猫头鹰就会到看守所的树上来叫，其他人都说是叫，其实不是叫，是那猫头鹰在笑呢。这个方面我不懂，但是我在明慧网上看到过中南海树上招乌鸦的事，具有功能的人看是因为那个环境适合于这类靠吃腐尸生存的鸟类，书上不也是记载乌鸦不入孔林的事吗？孔林是孔子及其后人的墓地，乌鸦却不去那里，说明那是祥瑞之地。这猫头鹰在民间又称为夜猫子，有个说法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的是猫头鹰到谁家，谁家就会有不幸的事。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同修，他也在努力地修自己。他跟我说，我以前说自己不怕死，那不是真心话，是事情到那一步了，我就得撑着。修了大法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真珍贵，我要是不死，我这一生就交给大法了，要是死了呢，下辈子接着修。其实他当时还有一个很微妙的想法， 就是想通过修炼大法，求得自己上诉能够成功，将死刑改为死缓。我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给他指出。他有几次试探性地问我，想从我口中得出他有不被判死刑的可能。作为修炼的人来讲，这个心很不好，是应该去掉的。但是当时我对这事也没有透彻的认识。我当然希望他能改判，可万一改不了呢？现在想来真是遗憾。当时应该给他指出，修炼嘛，就是应该纯纯净净的去修炼，不能有一点讨价还价的心，也不能有一点利用大法的心。他的睡眠越来越安稳。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昨天半夜醒来看到天女散花了，太漂亮了，那花都是很微小的花朵。还有一次他跟我说，我昨天做了个梦，在平坦的马路上跑着，路两边都是青青的苹果，很大很大。四大金刚中有一个人和人打了架，还把那人打成了重伤。按照看守所的规矩，他需要调到其他的牢房里去。那天中午，琪姐把他叫到放风场谈了很久，最后告诉他，我现在照顾不了你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修炼法轮功的一定要帮，就等于帮我了。天气渐渐的变冷，一天晚上吃过晚饭，他当着全牢房的人跟我说，老师，你走的那天要下大雪。我问他为什么要下雪，他说用雪洗刷你的冤屈。后来我被非法劳教，走的那天狂风扑面，劫持我的警察在狂风中被刮得直颤，后来雪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我在想，十三号牢房的难友们该不会忘记琪姐的预言吧？通过她的预言，大家对法轮功又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吧。两年的非法劳教期满后，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琪姐的家。她的妻子听说我是问琪姐的，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说，前年的冬天什么通知也没有，就把琪姐枪毙了。我劝导她，让她带好孩子，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说，琪姐要是早认识你，也不会做出那事儿啊。回家的路上我很伤感，一个临死的死囚对大法都能有那样的认识，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要用来修炼，可现在的世人还有多少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着。其实从生命永远的角度上看，琪姐的生命要比那些到现在还不愿认同法轮功的生命要高贵得多。在她生命的未来，佛法会引领她走入生命的永恒，而那些仇恨法轮功的人，他的生命可能已经没有了未来。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只看你选择站在哪一边。
在被非法监控的日子里，因为坚持信仰，我多次被绑架劳教，更受到了长期的非法监控。然而最后的这次监控却完全变了味儿。一、骚扰。去年十二月的一天，玉芬带着几个警察到我家，没进门就听他说，莲姐好着呢，就我们这道街他是第一大好人，你看这门口啥时候都是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居委会的玉芬负责监视我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经常来家看看，他不明说，我也不问，但我们都心照不宣。自从他明白真相后，就极少来我家了。这几个人进了屋，我还没来得及问，玉芬就不停地说开了，这是国宝大队的，你也都认识，他们说你起诉江泽民了，这哪能呢，莲姐你说是不是？我就说嘛，起诉江泽民的事儿，莲姐是绝对不会参与的，一定是有人给他下绊子，你说呢，莲姐？玉芬说完话还朝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让我照着他的说，千万别承认素江的事儿。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国宝大队长就开口了，秀莲，你起诉江泽民了吧？我说，是，我起诉他了，他迫害法轮功十多年，将我多次绑架劳教，我当然要起诉他了。国宝大队长又说，这都是你写的吗？谁让你告的？我说，谁让搞的？习近平啊，他要不搞立法改革， 我还告不了江泽民呢，我早就想告他，但是以前不是不允许吗？现在好了，现在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一看大队长手里拿的东西，正是我寄往最高检察院的起诉状，就说这当然都是我写的，里面还有你参与迫害的事实。大队长脸一红说，你告他碍我什么事儿？我说没有你们这些人的具体参与，江泽民的迫害也搞不成啊。我现在只告江泽民，你也是被蒙蔽着犯的罪，我这是留给你悔罪的机会。这几个人没待多大会儿就走了，玉芬是最后离开的。临走时他说，大姐，我真佩服你，敢做敢当，告了就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老不死的江蛤蟆早该死了，告他，让他身败名裂。过了几天，这几个人又来了，这回还带上了我们局的副局长彩玲和我的女儿小梅。我已退休多年，女儿和我在一个单位，这个副局长年龄和我女儿差不多，他俩关系很好，平时也都跟着女儿喊我娘。一进门，彩玲就说，娘啊，你真的告江泽民了，你看这事搞的。我说，彩玲，啥事儿都没有，我一人做事一人担，谁也不牵连。女儿冲着几个警察说，这回谁也别想动俺娘，告江泽民也有我一份，这么多年他把俺害的还有活路吗？国宝大队长板着个脸不说话。一个女警察欠着身子给我说，大姨，俺这也是官差不自由，上面不压着，现在谁还管这事儿？你能不能签个字，就说不是您写的，俺回去还好交差，您在家咋着？他本来想说咋着练都行，可能考虑到他的身份，就改口说，以后你练点其他的多好。我说，练法轮功是我的自由，我以前一身的病，练法轮功练好了，俺真善忍做好人，这有啥不好？我跟你说，闺女，这法轮功可是千年不遇的佛法，你不知道它有多好。我看你坐下都扶着腰，是不是腰疼？他嗯了一声。我说，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起作用。话还没说完，国宝大队长说，好了好了，你别再说了，再说下去还把俺都给转化了。这么着吧，这可不是我的意思，上面说了，最近省里开国际会议，是全世界性的，因为你的身份特殊，有人告你要带着法轮功去冲击会场，所以市里决定这十来天对你进行24小时监控。我说，你凭什么监控我？那是恶告，是无中生有的栽赃。他脸一扭，对着彩玲说，就这么定了，从现在开始人我交给你了，你必须保证他24小时都在你们的视线以内，要出了什么事儿，上面说了，从市局到咱们县局，你们所有领导的职务全部抹光。说完，他带着几个警察赶忙走了。彩玲说，娘，江泽民该告不该告？该告，可您看着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他一边说允许你们去告，一边又将你们的诉状交给警察，这不是明显的在给你们挖坑，让你们往里跳吗？娘，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这几天和我们一块去住宾馆吧。来时李局长已经给全局的人都开过会了，说只要你不离开咱县，到哪儿去都行，想咋练咋练，想到哪儿讲真相就到哪儿讲真相，谁也不能干涉，你只要配合着不在家住就行。我想这也不能太难为他们了，也正好利用这机会更深入地给同事们讲真相。二，可贵的同事。我们局二三十个人，大家都排好了班，听说是来监控我，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局长把话说得那么明，大家心里都有了底，正好借此放松放松，和我说说话，谈谈心。大家都分好了班，每天都有好几个人陪着我，大多都认识，只有极个别的是新来的，我就借此给大家讲真相。当然除了新来的，大家都已经明白了真相，可是更深一层的真相还没有认识到。我从多个角度给大家讲，有从迫害开始讲起的，有从自焚伟案讲起的，有从起诉江泽民讲起的，大家最愿意听的就是我自己多次受到迫害的经历。当我说起我在劳教所亲眼见证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时，他们都含着眼泪说，要不是亲耳听你说，要不是真正相信你这个人的话，你说的这些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上神就能那样上吗？一上十几神，还有那灌食，那不是灌食，就是往死了折磨人。共产党真的是不拿人当人。练法轮功怎么了？练法轮功的才是最好的人。我以前在单位表现很好，是历年的先进工作者。有一年，市局专门给我一个人下了一个上调一级工资的指标。有一个同事翠英，家里条件不太好，就找到我，求我把这级工资让给他。我二话没说就让给他了。这事儿在我们单位影响很大，像我们这些靠财政发工资的工作人员，都把调级看得很重，上调一级工资，每个月都要比以前多拿钱，这一生得有多长啊？谁得到了愿意让人？但是这次我没有见到翠英，一问才知道她正在北京准备做手术。我赶忙打电话给她，她一听是我，非常激动。我告诉她要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都答应了。我还安慰她，不会有事的，你这么相信法轮功，又三退了，你是有神佛保佑的人，这点小难很快就会过去。他哽咽着一再要我保重身体。隔天翠英的妈妈就掂着水果来了，进门就说，莲姐，翠英特意安排我来看你，你可是个大好人啊，我们一家人都感念你，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江泽民就是个大坏蛋，告他就得告他，俺一家都支持你。同事老胡这一段老往宾馆去，他对我遭到迫害的经历非常感兴趣。他以前发表过文章，平时好写点东西。他说，莲姐，就你这经历写出来真是一部好作品，您放心，我先写着，等到允许发表的时候我给您报道出去。就您遭这罪，拍成电影人家都不愿意信，可是这却是真实的，这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是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法轮功了不起，大法弟子了不起，这个社会靠谁都靠不了，只有靠你们法轮功了。三，局长说以后再也不发展党员了。局长第二天到宾馆来，他一进来就说，老大姐，这地方怎么样？晚上休息好不好？耽误没耽误你练功？寒暄了几句后，我对他说，你是不是又在咱局发展党员了？他赶忙说，大姐，我可没叫小梅入党啊。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啊？不管是不是我的女儿，那都是可贵的生命啊。你看你也做了三退了，也知道中共不好，可你还让人家入，你不是知道了入党给人家带来的后果吗？三退是救人，入党就是在毁人啊。局长被我这句给说愣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确实是这样的，拉谁入党就是在毁谁，可这个共产党太不要脸了，他都给我们这些当头的分配了指标，要发展多少多少党员。听你这一说，大姐，你放心，我以后再不发展人入党了。我看这个共产党也长不了了，我不拉人入党，他能把我怎么着？四，彩玲说，练功音乐真好听。彩玲和我女儿关系很好，平时以姐妹相称，她俩这段时间天天晚上陪着我。早晨我起床练功，怕影响他们睡觉，把练功音乐开得很小，她就说，娘，你把那音乐开大点，这音乐太好听了。到发正念时，彩玲就给我比划手势，娘，该这个了。她把两只手在胸前捧起，打着大莲花手印，我笑笑，就盘上腿，单手立于胸前。有一次她看我打大莲花手印，就坐在我身旁，也打起大莲花手印，还说，灭掉江大蛤蟆。又说，小梅，赶快照张相，这可是我支持法轮功的证明。对，就这样照，你快点，我这腿受不了了。在宾馆里待了有五天的时候，我就对彩玲说，我不能老这样待着啊，我得出去救人呢。彩玲说，好，明天我叫老五过来，让他开着车带着您去救人。五，讲真相。第二天老五来了，一见面就说，莲姨，看看我这车怎么样，20多万呢。这老五在家排行第五，弟兄几个在县里都有份体面的工作，为人都很仗义。他说，莲姨，以后只要您用车，随叫随到。我老五本事不大，但不浑，我知道好坏，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还不是一般的好，就江泽民那混小子早该下油锅炸了。 咦，您说去哪儿讲真相吧，我看谁敢举报您，我保着您。我说咱这是去救人，让人知道法轮功好，省得将来有个灾难不明不白的跟着中共把命丢了。去哪儿？我看就去公园比较好，那里人多。老五把我带到公园，他一个人在车上看手机，我在公园里见人就讲真相。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干部模样的妇女，我见她愁眉苦脸的，就去和她攀话，说着说着她就掉起眼泪来。原来她有一个小儿子，从小娇惯，现在大了还染上了毒瘾，一点家业早被她糟蹋了。她每月不到2000块的退休金还经常被她要走，她都感到没法活了。我听了也很难过，边劝她边和她谈心，我还给他谈起劳教所里面的许多吸毒的犯人，就因为跟着修炼了法轮功，毒瘾很快就戒掉了。我又跟他说，现在这个社会真是五毒俱全，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破坏了传统文化，让人仇恨神佛，没有了心法约束的中国人什么都敢干。他听明白后人也变得开朗起来。最后他说，大姐，今天一定是李洪志老师让你救我来了，我今天在家怎么也坐不住，就想到公园里来散散心，这一来就碰到了你，你可真是给我们全家打开了通向幸福的门。我还碰到了这么一个人，60多岁了，他听我讲完真相后长出了一口气说，大姐，你知道我的身世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一定相信。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时，我是个团级干部，那时上面命令我带着士兵去镇压学生，我不执行，我真的无法执行啊，只要有一点良心怎么去执行？那都是些一二十岁的大学生，要执行就得命令士兵开枪，中共那些当官的见我不执行军令，就照着我的后背开了一枪，也算我命大，这一枪当时把我打昏过去了，但没有打死。后来他们把我的伤治好了，但是却不许我在军队里待了，回来时连最基本的安家费都没有，还警告我什么也不准说，说出来后果自负。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准我说出枪杀学生的事实。这些年我真的谁也不敢说，我知道共产党这帮畜生什么都做得出来。今天听您这一讲，我明白了，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大姐，您将来得给我作证，我千辛万苦20-30年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我就是对共产党不相信，我巴不得他早点灭亡。法轮功好，这我知道，我天天开个3轮车，什么人不接触，法轮功的真相我见到了就看，就是没机会三退。大姐，今天我可把命交给你了，我是10000个支持法轮功，希望老天快点把共产党灭了吧。那天老五也在场，他听完老人的话也禁不住说了一句，共产党不亡真是没有天理，做个好人都不允许，有点良心的人都无法活下去，看看他把中国人都祸害成什么样了。非法监控的日子很快过去了，那天彩玲对我说，娘，你在家好好修炼吧，出去讲真相救人也注意点，这10来天我真是没有少学东西，您放心，我以后也跟着您修炼法轮功。
师父领我回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熟兰。大约在2007年，是个冬天，我半夜发完12点正念，带着100多份真相材料，慢慢的把大门打开，又慢慢的关上。我到外面一看，天特别的黑，伸手不见五指，天气又冷，风又大。我想不管天气什么样，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真相送出去，让世人看见真相。我就一家一户的送，一直到把真相发完，我就分不清从哪条路来的，找不着家了。再加上天特别黑，冷风又大，这咋办呢？我家住的离火车道近，也就几米远， 细听能听到火车叫声，但现在听不见火车叫，乱走一阵，还是听不见火车叫声，我就害怕了，更着急，怎么办？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我半夜出来，如果叫我老伴知道，少说也得骂我几天，还会说些不好的话。这时我就想起师父来，我对师父说，弟子求求师父，弟子实在回不去家了，领弟子回家吧。我就把眼睛半睁半闭，什么也不想了，就是往前走，感觉不大一会儿到家了，看见我家大门了。我慢慢地把大门推开，又慢慢地关上。我家养一条大狗，如果黑天家里人要回来，他非得叫一阵。这次我回来，他一声也没有叫，他也明白我做了什么去了。这大半夜我整整走了六七个钟头，天都快亮了，我又是个70多岁的老太太，你说神不神？是师父把我领回家。还有一次也是发完12点正念，我出去发真相材料，那天是夏天，天不太黑，走到一个村子，过去有人讲那个村子西头那条路上闹鬼，黑夜没有人敢走那里，说鬼给你领到坟地里去。我正走在那儿，真看见两条路，一条是亮一点的路，一条是黑一点的路。我大声说，我走正路，走亮的咋？那条黑路马上就看不见，是师父让我们走正路，走亮路的，是师父领我回到家，是师父保护看护着我。天又黑又冷，风又大，师父不保护绝对回不来的，不一定出什么事。今后我要多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和同修配合好，只有对大法的坚定，对师父的真信，路才能走好走正。我一定做好，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些操劳。
相信大法，骑向自由的故事。北美大法弟子，骑向自由项目是以符合主流社会的方式，最大限度救人而设计的。去年夏天，骑向自由项目开始之前和之后，都有同修因为觉得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潜力，而不支持这个项目。作为修炼人，我知道自己应该不动心，但事实上，我的确因为他们对这个项目和参与的小弟子说的一些话而伤心落泪。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我要面对的考验。当我放下那些痛苦，并无视那些让我觉得被冒犯的话时，那些拒绝这个项目的话也就没有了。去还是不去？本来的骑行计划是很大很贵的，当时我们有个外部的资金来源，可以负担6位数的预算，但就是力捣乱，那笔钱2015年时拿不到了。我就起草了一个第二年2016年进行骑行的更合理些的计划书，但所有的小同修都不干了，他们一致觉得我们必须现在就往前进行。我提醒他们，我们没有钱，他们每一个人都回答，我们必须相信师父。他们都觉得等下去会让旧势力制造更多的麻烦，所以我这个老学员就必须向这些小同修学习怎样信师信法。他们很多人在我开始修炼时都还没出生，那是我知道了什么是一颗纯净的心。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都有心让这个项目在这些不可能发生条件下发生，那么我发誓，我也相信它会进行。交通的奇迹，我开一辆同修借给我们用的黑色大巴，去我们的骑行起点，洛杉矶。这位同修给这个大巴起了个名字，侥幸。当时我还是为没有钱，能把解决这些小同修的交通问题而难过，
当我接近 LA 时，来了电话，好消息是有人捐了足够的钱，可以去租两辆15人的小巴来解决交通问题。但坏消息是，那笔钱只够支付我们三分之一的路程。我眼都没眨，就说那就租下来吧。一路上，每当我们需要钱来续约租车的时候，我们就会收到捐款，刚好够续合同。师傅真的在看护我们。当我们到达拉斯维加斯时，我们需要第三辆车用于装设备和行李，因为我们的设备当时是绑在15人小巴的外面，有时会掉到路上。有人去租车行租车之后，我接到电话说我们可以800美金租一辆用30天，但要回来还车，或者我们可以1500到2000美金租用一辆用15天，可以在路上的另一个城市丹佛还车。当时我就闭上眼睛说租那辆800美金的，可是我们30天后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有30天时间想出该怎么办，现在别来烦我。30天后我们已经在2000英里以外的美中地区了，怎么还车成了大问题。我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他从没给我打过电话，他来祝贺我们，并祝我们一路顺利。然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吗？我开玩笑地说需要一辆行李车。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有辆多余的车，可以把它修好给你们送过来。然后这位同修和朋友就从美东的新泽西一路把车开到美中的密苏里来给我们。他们到了后发现我们还有还车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位又决定帮忙把车从美中的密苏里开回到美西的拉斯维加斯还掉，这样就解决掉了我们最头痛的交通问题。师傅安排了所有这些，救了这个项目。24小时内的奇迹，这24小时的奇迹是从晚上在沙漠中找宿营地开始的。营地关门了，而且管理员说我们这么多人要预约，费用也很高。小同修们跟他讲真相，他很感动，破例让我们免费进去了，又回来给我们烧火的木柴，我们可以烧晚饭。他说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捐赠。第二天我们碰到一个警察，很好奇我们在干什么。孩子们跟他解释完后，他主动提出护送我们上高速公路，我们就不用只走小路。他只能送我们到某个出口，但他后来又还找到一个州巡警可以护送我们到更远的出口。那位州巡警说他住在那个出口附近，可以护送我们到他家，大家可以休息喝口水吃东西吹点冷气。在他家我们为他和他的家人唱起了我们的对歌合影留念。离开巡警家后，我们很需要自行车零件修我们的车。在一家商场，我们看到一辆大的自行车厂的车停在我们旁边。孩子们解释我们此行的目的后，讲真相后，自行车厂的人打开他们的货车门说我们展示已经结束了，这些样品你们随便拿，里面有自行车外胎、内胎、车链条等，我们就不用花钱买任何零件了。这24小时的奇迹都是师父的安排，也源于孩子们的正念和纯净的心。我们一路上碰到的奇迹还很多。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弟子请问师尊，我们能不能救下 80% 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师父不能，救不下来。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炼中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骑象自由项目同修觉得即便救不下来 80% 的众生，我们也应该朝着救下 79% 的众生目标努力再努力。师父也点给我们 怎样能做得更好？就是我们要加强正念，提高威德。同时，我个人认为，各个项目间要加强合作和配合。七项自由，现在要成立为一个非盈利组织。我们每天对照师父带领出来的神运项目的标准，对照和要求自己。这些标准包括，要能良性运营，精进程度和救人效果。下个夏天，我们要去欧洲骑行，希望能够营救中国的被迫害的孤儿们。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营救平台救众生，可歌可泣。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场在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悄悄地在全球电话营救平台拉开了序幕。连续三天大型专案救人行动，目标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牡丹江市在4月19日非法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高义喜和妻子孙凤霞并抄家，仅仅十天，高义喜便离奇死亡，他年仅45岁。被绑架期间，高义喜绝食反迫害，身体虚弱，人被毒打。在所有家属强烈反对解剖遗体的情况下，还是强行的以解剖为障眼法，企图蒙混过关。他16岁的女儿看到父亲双目圆睁，胸部凸起，腹部完全塌陷，紧握双拳。海内外各界人士指出，这是被活体摘除器官后的症状。这一事件全世界震惊。5月3日，追查国际也向牡丹江市发出了对高义喜被酷刑迫害致死的所有的涉案责任人的追查公告。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这个被国际社会称为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牡丹江市。案件发生后，营救平台全体同修们真为牡丹江公检法人员担心。担心的是，一些警察还在非法抓捕大法弟子，而且血胆包天，光天化日之下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等待这些人的将是失去机缘与未来，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担心的是，他们还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相或者不听真相，现在还把自己捆绑在中共邪党这辆已走向死亡的列车上。当天灭中共来临那一天，这些人怎么办呢？慈悲伟大的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是这样想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以救人为根本，就像我刚才讲的，在谎言的毒害下，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警察也好，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他这样干了。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都把他们起诉了。其实啊，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我们制止这场迫害，这是我们要做的。那种报复心，谁迫害了我们，谁怎么样，那种报复心你们是不应该有的。修炼人嘛，就是救人，你迫害了我，我将来非得要治你，那不成了常人了吗？不应该有这个报复心。为此，平台上全体同修们紧跟师尊正法救人进程，珍惜那里的所有生命，以修炼人的慈悲善念为原则，启动了营救同修救度牡丹江公检法人员专案。修炼人都知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另外空间却是一场正邪大战。 在政法的最后阶段，彻底清除隐藏在牡丹江地区的残余邪恶势力，目的就是进行一次彻底围剿，清除邪恶因素，全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行动，使大陆主体大法弟子在大陆都能充分发挥其能力，在宽松的环境下都能走出来，大面积的救度众生，协助大陆主体大法弟子，使当地政法局面迅速向前推进，协助大法同修们营造出当地的救人环境，从而发生巨大变化，兑现我们海外大法弟子的誓约。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同修以修炼人大善大忍的心态，透过电话把大法的慈悲和威严传递给公检法人员，耐心地拨通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每一通救度电话都是清除穿透邪恶心脏的利剑，都是众生得救的希望，可歌可泣。我也荣幸地参与了这次宇宙中的正邪大战，窒息邪恶活动，并在拨打营救电话时心性提高了，思想境界升华了。一，明法理修心性，最大努力救度。有一通电话，这个警察由于多次参与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已经多次被追查国际通告，这次高一喜事件他又是积极参与者。以前曾经给他打过电话的同修特意在其电话后注明很邪恶，我首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救度这个多次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案头上有办公室电话和手机，我按办公室电话号码拨过去，对方很快就接了，听声音很温和。我说：“某科长你好。”对方说：“我不是。”我说：“你不是某某某吗？”他说：“不是，这是收发室，以后不要往这打了。”我说：“那我怎么能找到某科长呢？”他说：“你打他手机。”我说：“能麻烦你告诉我吗？”他挂了。我心里清楚，这个人肯定是我要找的人。我又按手机号码打过去，他又接了，一听声音就是他。我想确定一下，就问：“你是某某某吗？”他说：“是。”我说：“你好，你们牡丹江法轮功学员高一喜被你们非法绑架，仅十天就被活摘器官，这一事件已在全世界曝光，你又一次被追查国际通告，希望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他说：“我没参与。”我说：“你参与没参与，老天长眼，人忘天不忘，迫害法轮功就是迫害自己，善待法轮功也是善待自己。”感觉到他有些害怕，一再追问是哪个网站通告他了。我三次告诉他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他说：“我自己上网看看。”即挂电话。后来我打了20多次他都不接，我想是继续打还是放弃呢？这个警察曾因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追查国际通告，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了，现在打这么多次电话他还不接，我犹豫了。这时师父讲的法好像就在我耳边，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我想今天我能得到这个电话就是我的责任，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做。我又继续拨打，当拨到30多通的时候，一个女士接的，说话很不善，我又给他讲了1分钟真相，挂机后又不接了。当打到50多通的时候，某某某接了，语气依然温和。我说：“希望你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把高一喜的妻子孙凤霞等法轮功学员放了。”他又急挂，再不接了。这个电话我共打了80多次，每一次都是铃声没了再拨，每一次铃响都让我充满希望，总是想这个生命这次能接，这次能接，同时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哪些方面不在法上，控制自己不要急躁。这个过程真是修心的过程，我为自己没有机会把真相讲给他听而难过。二，以善对恶，恶自消，明白感谢。还有一通电话，我共拨了22次，这个警察接了16次。 但骂了14次，每接一次骂一次人，骂够了就挂机。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骂他的，我讲我的真相，心里很坦然。他越骂，我越觉得他很可怜，就更坚定了我要跟他讲真相的信心。他只要接电话，我就讲真相。我断断续续地告诉他，你要先尊重你自己，今天给你打电话是希望你平安。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数量巨大，让世界震惊。迫害法轮功已被国际上定性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二战纳粹是同罪。今天打电话是老天给你机会，等老天找你时，你就没机会了。我一直在心平气和地讲，当打到第15通的时候，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电话那头传过来的是一个很温和的声音说，你认为我是好人吗？那你讲吧，我听。我又给他讲了12分钟的真相，他说他全听明白了，最后给了翻墙网址、微信、追查国际举报电话。最后他问，你还有要讲的吗？你以后还会给我打电话吗？并表示非常感谢。这个警察从用恶毒及肮脏的语言骂人，到突然语气温和，想听真相，使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注：转法轮。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下，这个警察突然转变态度，愿听真相。我为这个警察能明真相感到高兴。三，修炼人慈悲泪水，感化世人。还有一通电话，这个警察只接听不说话，感觉屋里有两个人在听，每次都听两分钟左右。我提示他，听真相就像你吃饭穿衣一样，是天赋人权，没有必要这么害怕。对方还是不说话，我不停地对他讲真相，讲了法轮大法是最高佛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现在国内20多万人控告他，全世界33个国家50多个法庭控告他。希望他善待自己，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体制内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报应的已达2万多人。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李东升、郭伯雄、徐才厚等都是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遭到了报应。大法弟子被大量的活摘器官，你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仅10天就被活摘器官。让他通过翻墙看真相，让他准备好笔，记下翻墙网址和微信、举报电话。我越讲越感到心生慈悲，不免流下了眼泪。几乎是带着哭声在讲，告诉他讲这些都是为他好。这时电话里终于有了声音，女士很小的声音说，拿个笔来。我赶紧告诉他举报电话、翻墙网址和微信。对方一直不放电话，也不说话。最后我说，同胞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了，抓紧时间给追查国际打电话，自己上网看真相，并退出党团队，告诉家人也赶紧三退吧。真诚的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还是用很小的声音说，谢谢啦。营救同修救度牡丹江公检法人员专案圆满成功。3天的时间，营救平台岳阳救度电话覆盖整个牡丹江公检法系统。绝大多数公检法人员都接到了来自海外的真相电话。在交流营救心得时，有的同修分享说，对方一听是法轮功就说，就找你们呢，赶快给我三退了吧，我就用真名退， 我不会去迫害法轮功的。有的同修分享说，我刚打过去电话，对方就问是法轮功吧，然后就喊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都为这些有善念明真相的警察高兴。很多同修都流下了眼泪，同时也有些警察接电话后一听是法轮功的就挂机，再不接电话了，还有骂人的、质问被骚扰的等等。其实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真正的受害者不是法轮功学员，而是中共体制内的公检法人员。他们受中共邪党多年欺骗利用，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打手，犯了宇宙当中最大的罪，就是破坏佛法，迫害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徒。人间天理是谁作恶谁承担。我们仅希望那些不听真相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赶快醒悟，能够看清形势，悬崖勒马，停止作恶，可能还会有得救的希望。如执迷不悟，继续追随中共邪党作恶，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神佛是慈悲的，一再给人赎罪的机会，但大法也是威严的，何去何从，自己选择。最后，让我们恭读师父弘银寺里的经文，选择。救世的大法出生在东方，但不是中共邪党。创世主为何选择那块土壤？因为用燃烧邪党锤炼金刚。大法徒与受难的觉者有什么两样？人不要选错了方向，讨好邪正会上魔鬼的当。大法从中国已传向西方，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要执着时间，抓紧做好我们该做的。作者大法弟子。昨天看到师父的最新讲法在明慧上刊登出来，我赶紧下载下来，好好的看了几遍。看完觉得自己应该用更加严肃的心态来对待修炼，对待正实法。当看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现在是快了，现在是真的快了，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据我所知，很多同修都喜欢盯着动态网看新闻，看看江家帮又有谁被抓，哪天抓江某某，内心在强烈的期盼着，希望这一切早点结束。有这种想法的人比例不少。师父一直以来让我们尽快的救人，做好我们该做的。我们都知道时间的紧迫性，但不能只执着于哪天结束，而忽略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记得在当初2005年的一次法会上有如下的问答。弟子，常人说奥运能让中国在世界露脸，之后邪党就垮了，怎么讲？师，常人说什么呢就说什么，奥运好像还得几年，邪党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还难说，给不给他露脸的机会不是人说了算的，人类社会不是给他开创的，露什么脸。法轮大法2005年三藩市法会讲法，当时很多大法弟子用人心衡量师父的话，都觉得邪党肯定会在08年奥运时解体，结果产生了一个大的波动。在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邪党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奥运期间抓捕了很多的大法弟子，这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个人觉得，我们要理性的对待师父的讲法，更成熟的走在神的路上才行，而不应该听到看到师父讲什么就热血冲头，更多的人产生一个大的波动。如果那样， 说不上又会给师父正法造成人为的麻烦，让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那样绝不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我们作为老弟子都在法中体会到了师父和大法的力量，那么我们都不会怀疑师父的能力，可以说正法如果要结束，随时都可以结束。那么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就没有一点修炼和证实法的机会了，那我们那些不足就会成为永远的遗憾了。所以我想，当我们听到师父如此的苦口婆心的劝我们，让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加严肃的对待自己的修炼，只有这样才能走好走正这条人成神之路。记得师父说过，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说到方便，人修炼可以不出家，不入深山，不脱离世俗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你得做好那一切，哪方面都得做好，你才能走出来。当然我这样讲，不同的人对法的认识高低都是不同的。还有新学员，可能有人想，我把家庭的事做好了就是修炼了，父母兄弟啊，咱们更加亲密就行了，你是又走入新的执着，走入了极端。所有的一切都得做好，却不能过，一过又是执着，而且对大法的态度要摆正，把自己真正的视为修炼人，如何精进，如何对待法，怎么样修，包括你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都不能忽视。而且更重要，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路，你们要走的路，你们就是要从常人社会中出来，你们就是要与正法同在，对众生负责，所以才这样修炼。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七，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记得一个地级市的一位协调人，可以说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做证实法的事情上，但后来出事后，他的亲属都不理解他，都骂大法。这种不理解不是因为邪党迫害亲人而受蒙蔽的表现，而是他不为家庭负责，不重视对亲朋好友讲真相而造成的后果。说白了，他的亲属和家人无法从他的身上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这样不理性极端的做法会给大法抹黑，给救人制造障碍，这就与师父的要求和大法弟子的标准背道而驰了。综上所述，我个人觉得抓紧救人不但是要遇到人要讲清真相，在人类的各个阶层中生活，在其中做好，也是在展示大法弟子的风貌，也是救人的一个方面。无论穷也好，富也罢，单身也好，成家的也好，都有其各自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不该怕麻烦而以抓紧时间救人为借口而躲过。反过来说，又不能把这些看重，从而耽误救人，就如同吃饭穿衣一样，是为了更好的救人做物质环境基础一样。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参加集体学法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若曦。这几年来，由于自己学法实修的基础较薄弱，结婚成家后，始终在人的情中沉溺， 在家庭生活的小圈子里，与丈夫过心性关的过程中，有时情绪很低落消沉，逐渐没了以往救人的热忱和正面。最近一个月以来，在同修的建议下，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去了几次后，通过与同修的交流，自身的修炼状态改变很大。看到同修们不管年轻年老的，每天都在主动讲真相救人，自己又重新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而且这些成功劝退的常人都是用真名做了三退声明，同时深深感到修炼救人的幸福与美好。参加集体学法，真真切切地体悟到融入到大法弟子集体学法的正念之场，学法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最近一次学了转法轮第四讲，师尊讲的施与德和业力的转化等法理，句句入心。几年来与丈夫似乎解不开的那个心结，怨的物质，随着学法瞬间就解体了。其实家庭中的诸多矛盾都是自己修炼提高的机会，自以为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付出了太多，却没有什么回报，反而经常换来丈夫的抱怨和打骂。从修炼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好事吗？不吃不得，这里面是有业力转化的因素。悟到了这层法理，内心充满喜悦，心境也由抑郁转变为豁达开朗了。回家后再捧起转法轮，也能静下心来学了。近几年里，每年都要把师尊的全部讲法按照排序学一遍，近期讲法更是反复多学，可转法轮学得太少，自己在家一个人学时，思想老是容易溜号走神。现在终于有了新的突破，也更坚定了精进修炼的信心。仅仅一个月的集体学法，让自己获益良多。在此建议上班族同修、年轻的同修，都要突破名利情的干扰和旧势力安排的种种障碍，主动去参加集体学法，即使每周参加一次两次也好。我是每周的周末晚上参加一次，因路途较远，基本都是打车去，路上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与司机或同车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法，只要参加集体学法，就会融入大法弟子的整体，带动自己走入精进修炼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兑现史前誓约。
传统文化，传夫信神度孝子，作者汉风。有些人喜欢冒险，而有些人看似做了冒险的事，其实他们不是冒险，而是心中有信仰，相信善有善报的道理，相信人间有正义，简而言之就是信神。沧州有位教夫田某，母亲得了骨胀病快不行了，他听说景和镇上一个医生有奇药，但距离那儿有100多里，天刚亮他就狂奔而去，天傍晚了才回来。这天晚上河水猛涨，船不敢渡，田某仰天大哭，声泪俱下，大家虽然都可怜他，也没有办法。这时一个船夫解开缆绳招呼道，如果还有天理，这人就不会淹死，我渡你过去。他愤然摇橹，弹指间船已到达东岸，观看的人都合掌诵念佛号阿弥陀佛。今天很多修炼人之所以不畏惧死亡和恐吓，也是因为心中有神，所谓朝闻道夕可死的道理。原文是，沧州有教夫田某，母患骨浆带，闻锦和镇一医有奇药，相距100余里，寐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归，气息紧暑，然世系为何暴涨，船不敢渡， 乃仰天大嚎，泪随声下，众虽哀之而无如何。忽一舟子结缆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逆，来来无度耳。愤然鼓疾，横冲白浪而行，一潭止清，以抵东岸，观者皆合掌诵佛号。出自《阅微草堂笔记》。
其人蠢头蠢脑，何来如此大福？作者诚实。清代人胡穆听说，他的家乡有一位富翁，平时安于养尊处优，闭门不问天下事，人们很少看见他在公众场合动面。说来也奇怪，这人并不善于赚钱谋生，但他的财富总像是用不完。他不懂得调养身体，但他一辈子也没得过什么大病，偶尔发生了意外的祸患，又往往意外的得以解脱。有一次，他家的一名婢女忽然上吊自杀，乡里的公差幸灾乐祸，以为有机可乘，大肆张扬并报了官。地方官接报后，也及时兴冲冲地带着大批造诣前来验尸立案。及至勘验尸体时，忽然那婢女的手脚微微颤动起来，众人正感诧异，不一会儿只见她打了个哈欠，伸一伸腰，又侧转过身子，接着就坐了起来，她竟然又活了。地方官还想以逼奸上吊来罗织罪名，便不断地用种种语言对婢女加以暗示诱供。这位婢女却向上磕头说道：青天大老爷，我的主人姬妾成群，个个容貌如仙子，哪会钟情于我？假如他看上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肯自杀？实际上我因听到我父亲不知何故被当地官府杖责而死的消息，心中又悲痛又气愤，所以才不想活了，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地方官听了没辙，大失所望而去。这位妇人其他的一些经历也往往类似，他乡里的人都说这人看起来蠢头蠢脑的，可他为什么偏有这么大的福分，真是莫名其妙。有一次偶然有人伏击赵仙，乡人就以这个疑问来请教姬仙。那姬仙判语说：各位的想法全错了，他之所以有这福分，正因为他是个蠢人。这位富翁上辈子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他淳朴敦厚，丝毫没有与人计较之心，他悠悠忽忽，从来没有患得患失之处。他虽然落落漠漠，但待人平等，心中无爱无憎，他胸襟坦荡，总是直心直行，无私无偏。有人欺侮他，他不与之争竞；有人欺骗他，他不心生巧诈；有人以恶言毁谤他，他既不心怀嗔恨，也不迁怒于人；有人捏造罪状故意陷害他，他也不图报复，一生平平庸庸，老死于茅舍，并没有什么功德，独有那颗淳朴善良的心，却为神明所赞赏，所以降服于他，使他今生终身幸福。他这辈子所表现出来的愚蠢无知，正说明他与上辈子身形虽异，而秉性犹存，并没有埋没了前世的善根。诸位似乎疑心像他这样碌碌无能的人不该侥幸得福，那你们就想错了。当时在场的人信与不信者各占其半。胡先生认为姬仙这段评语很是耐人寻味。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